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花了前面花了几个周的时间呢，我们讲到了婚姻，我们的圣经的主题学习呢，就是已经进行到了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前面我们花了几周时间来讲婚姻了，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在婚姻里面见证上帝的荣美，见证上帝的荣耀哈。然后呢，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我们要花两周的时间来讲到呢，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养育孩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基督徒应该要比这个世界不信上帝的人呢，就是主外的人呢，要更懂得，有更有机会养育出成功的孩子来。因为呢，我们有来自上帝的话，也有来自上帝的圣灵呢，来教导我们。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话语呢，就是你的光啊，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智慧，怎么样教导孩子哈。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知道，应该要能够养育出更成功的孩子来，好吗？那么我们这两个星期的课呢，会分成两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呢，也就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我们是要讲一个叫做温暖和控制型象限。这个东西呢，你可能现在说，你说那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温暖型？什么叫控制型？什么叫象限呢？你不明白，对不对？但没关系，待会儿呢，今天讲完这堂课以后呢，你就会明白了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你要能够明白了的话，你就这是一个你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非常好使用。我保证你呢，你会非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呢，你会知道怎么样去教导你的孩子的。OK， 然后呢，下一个星期的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说成功育儿的这种劝告，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来自上帝的话语，但是同时呢，有更多的例证，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好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我们上这两堂课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这样的一条原则，就是呢，在我们教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亲子教育的过程当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就上帝在我们后面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比你呢更爱你的孩子你一定要懂得因为你当我们要把孩子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孩子献给了他了，所以他会很关注你的孩子。 OK，虽然作为父母我们都是非常不完全的，我们可能会犯很多的错误，就是我们的父母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就要比我们的父母呢要少犯一点错误，因为我们能认识上帝，我们有真理。 OK 所以呢，我们而且呢有许多的这种劝告，有很多忠告，有圣灵，有很多的榜样可以给我们可以做我们示范，所以我们应该要少犯一些错误，这是。然后呢，上帝的话语呢，给了我们的很多教养的忠告，在圣经里面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智慧，特别是箴言书里面还有就是新约旧约里面都有许许多多非常好的这个好的坏的这种榜样，也有很多呢上帝的这种智慧给我们。所以呢，求神帮助你成为他的孩子，更好的父母。一定要记住，你的孩子并不属于你在人生的非常短暂的那么十几二十年时间里面呢我们说一个孩子成年就是18岁了，就在18岁之前，上帝把你的孩子托付给你让你成为他的父母。所以呢，然后他长大了以后，他又要离开你他就开始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他求神帮助你成为他孩子更好的父母。注意哈，你的孩子并不属于你，他属于上帝那这两堂课，今天我和下一周两堂课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6章4节这里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也养育出一个非常健全的后代来然后另外还有一节经文呢，就是来自前面那一节呢，我们说的是以弗所书来自新约，那么在旧约里呢，给大家一节经文，就是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你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节经文是申命记的6章6到9节。那这节经文呢，很多基督徒在读起来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些误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段话呢是上帝对摩西说的，摩西就是对以色列，他写给摩西，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因为呢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他说呢，你们呢是我所拣选的，你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样子你呢要遵守我的教训，我所教导你的真理那摩西呢就是，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呢 他们就是遵守摩西的话，所以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去看了，他还会有看到很多这些以色列的这种正宗的犹太人呢，他会有很多的这些额纹的，就是头上会带着一个经文盒子，然后手臂上也绑着很多的经文盒子，然后他们在门框上呢也会有一个东西呢挂在门框上，是有上帝的话语的，然后进进出出的他要摸一下这样子啊，这些呢他们就是从这种实际的这种以看得见的方式去来理解这个经文，但是其实这句经文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要活出来啊！你的这个信仰呢，教导你的孩子呢，不只是在脑子里面教导他上帝的话语的这种知识，让他记住背诵。当然，背诵是很重要的。你像犹太人的孩子呢，他是能够背熟摩西五经的啊，但是并不意味着你背熟了摩西五经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并不是这样啊。所以呢，这里更多的是注重说，你在家里做父母的，你要把你的生活信仰啊结合在一起，经常跟你的孩子谈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啊，让你的孩子呢从小就能够耳濡目染，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是怎么做工的啊，他是在你们的人生，在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啊，更多的是重要的是怎么样活出这种你的信仰出来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重点。啊，所以呢，然后呢，圣经里上帝说要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到以爱去带我们的孩子呢？那我们知道说，在前面我们讲到在我们前面讲婚姻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什么是爱啊，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是参照哥林多前书的13章。我们知道呢，爱不是一种感觉啊，爱呢是怎么样正确的对待某人，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在我们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凭着感觉去行事？因为呢，当你孩子生出来以后呢，你就爱他爱得不得了，你很大的一种情感在他里面，哎呀我的宝贝啊，我的血肉啊，你就是会就爱他亲他，亲的恨不得就是把他的小脸蛋都给亲融化了，对吧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说，这种强烈的感觉有时候是一种坏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是要以感觉相反的啊，是一种要跟感觉相反的一种行为去对待你的孩子。因为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舍不得管教他，你太爱他了，有的时候呢，孩子像你眼巴巴的想要向你要你买这个买那个，要对你做出很多的要求的时候呢，你很想去满足他的要求啊，因为呢你这感觉很强烈嘛，对不对？你害怕他失望，你害怕他不爱你啊，你害怕他让他失望，所以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正好要以自己的感觉相反的去对待他 ，OK 啊，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说，说爱应该重点的是怎么样对待某人，是一种态度和行为，是一种选择。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首先爱是什么东西呢？是耐烦，有没有对孩子耐烦啊？有没有是有高兴的时候呢就亲个不停，然后呢你不高兴的时候，然后你就不耐烦了，对他不耐烦，坐一边去啊，这个。把他扔到，就是不去管他，不理他，要你孩子要让你给他讲个故事，你也没时间啊，这是你有没有很耐烦对孩子，有没有对他有恩慈啊，有没有对他有自信啊，然后呢有没有满足啊，就为以他为满足，有没有平静很安静的教的，有时候还你是在平静当中去管教你的孩子，还是在愤怒当中去管教你的孩子啊，不自私，所谓不自私呢，就不是说以你自己的感觉为准，而不是以孩子的利益为准啊，然后呢有没有敬重啊，然后谦卑，有尊敬他了，就是饶恕他，纯洁诚实安全永恒持久，满有盼望及信任，这些都是所有的这些内容呢，都是讲到的是态度啊，一种态度，一种选择。那爱不是什么呢？那正好就是这个了，就是不是不耐烦、粗鲁的啊、嫉妒的、愤怒的。当然，我们不会说对孩子就有什么嫉妒了哈。但是有的父母甚至对孩子都会有嫉妒啊，你知道吗？你说起来你会难以相信，但真的是这样啊。有没有这种愤怒在里面？很放弃他，很悲观对他，不信任他，很对他很粗暴等等的啊，这些呢，这些就爱不是什么。所以在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也要以哥林多前书的这个13章，这些爱的这个篇章里面的内容去对照自己的行为。OK， 注意，你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行动，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感觉。不要凭感觉而行，因为你凭感觉而行的，往往就会在养育的成孩子的过程当中就会失败。 好，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看到光看到这照片是谁吗？看不出来是不是啊？他其实我们待会会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他是谁呀？长大了以后他就是这个人，陈荣，知道吧？啊，啊，再来一看，这个孩子小，这个小的孩子是谁？你知道吗？啊，看到这眼睛蓝眼睛很漂亮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你知道他长大了是谁吗？就是我们美国总统川普啊。啊，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看上去很不起眼是不是？他是一个非常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星啊，他叫猫王啊，就是猫王哈。啊，那这是谁呢？大家看着牙齿都缺了一个哈，就是啊，他是 Tom Cruise 汤姆克鲁斯。这是谁你知道吗？看得出来吗？像个小女孩一样是不是？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啊哈。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了哈，这是马云。这是谁看得出来吗？这就是普京大帝。OK， 好，像这个谁是，这个是谁知道吗？我发几张跟大家有关系的，这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这是他小时候，这是我先生小时候。现在长大了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先生的爸爸和妈妈。这是我先生的爸爸和妈妈。我先生呢也是生活在一个他的父母也并不完美。他的父亲呢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常常都是缺席的。啊，就是这下面一张照片是我先生还有他的姐姐还有他的小妹妹啊，那个当时是妹妹多可爱啊，你看。但是他爸爸常年的是在打仗啊，在前线打仗，他参加韩战和越战，常年都不在家。他妈妈呢要打好几份工来养活这些孩子，然后要打工，所以孩子们呢常常是差不多是自己就这么带大了，然后常常去教会，所以去教会呢就抚养了，把他们抚养大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么这个情况。但他妈妈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啊，他爸爸呢是常常酗酒，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队员，非常的粗暴，常常呢是喝得醉醺醺的，从战场上回来以后呢常常是喝得醉醺醺，所以家里呢常常充满着这种恐惧，充满着这种暴力啊，这样子的一种环境里面，对孩子的身心又在带到现在为止的带了很大的这种创伤。但是他妈妈呢是一个非常慈爱的妈妈，跟他们讲故事啊，教导他们一些人生的真理啊，是一个然后呢给他们一些教导他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道德啊，给管教教养他们，还是妈妈做得很成功，还是很不错的啊。这是这个孩子哈，这是妈妈，他这是我先生。好，那这是我先生，这是我跟我先生也是有我们的成长环境大相径庭，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的父母都是不完美的啊。我从小呢就是这一出生啊就交给我爸爸妈妈都常常不在身边，就交给我的外婆带我外婆带到我四五岁啊，然后后来呢我父亲就把我带到湖南去了，后来我妈父母呢就离婚，后来我母亲再嫁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波折，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波折，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就是各个我们可以说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你们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你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父母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抚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烙印在里面，不管他这个烙印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OK 啊，都会有留下一些这些对我们人生有影响的一些记忆在里面啊，这些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好，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讲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他们面临着一个怎样的一个世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新科技带来更多的优势，也导致新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或者是比我们更年轻一代的人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没有的，你知道吗？每一年呢每十年知识的总量就要翻一番啊，就是大量的科技大量的信息啊，世界变化非常的迅速啊，快到呢无法你感觉到无法阻挡的一种程度啊，你无法去阻挡这个世界的这个快速的发展，你只能去尝试着去理解它啊，你那它这个这些优势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的。因为有哪些优势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你孩子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是你当年成长期间根本无法想象的啊，就是这些东西每一天都在轰炸他啊，这个外面的世界变瞬息变化了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啊啊， 而且这些变化呢，现在对于幼小的孩子是很影响很大。那对当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是这种影响会只会加剧。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知道说，你要知道说你的孩子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跟你当初所面对的，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在教养他的时候呢，你的方法也是不要用你的过去的经验，或者说你父母对你的经验来去教导你的孩子，懂吗 ？OK， 你要让呢努力的去尝试看到你的孩子啊，他这个他眼里的世界是什么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在前面讲到哈，就是它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更容易获得最新的事实，让你呢足不出户呢就能够轻易获得任何的信息，同时在网络上呢，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呢去接触到世界啊。那压力是什么东西呢？压就是对他们做的研究和项目，他的期许和要求也会更高了。所以今天呢，因为各种各样的知识呢全部在网络上，这样的话呢，你就去写论文也好啊，做研究也好啊，你很难剽窃，你很难偷窃，你很难去抄别人的啊，去作弊啊。所以呢，对论文的要求很高。以前的话呢，你就是要到这个图书馆里去搜啊，就是那今天呢，很多人到网络上信息就很容易获得到了，很容易去获得到，所以论文对于论文的要求就更高了啊。而且它每天所暴露的信息总量呢是十倍以上，是我们以前的，并且不断的在改变。所以呢，这个常年的在网络上进行的这一切的学术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呢，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孩子减少了户外玩耍和实际的人呢去人际关系的进行接触，所以导致很多的孩子呢，他在社交上是弱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问题呢，就是他有更多的试探。今天的孩子哈，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存在着哪些试探呢？首先第一个试探就是网络色情是无孔不入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你会发现说色情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在中国是怎么样，在美国的话，是色情是目前我认为是比吸毒还要更厉害的，更严重的在摧毁年轻的一代那他会受到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吗？他这种色情啊，人在观看色情的时候呢，大脑里面所释放的这些物质啊，化学物质啊，所以造成的这种上瘾啊，比吸食海洛因还要严重的多，也就是说比吸毒还要厉害。就是观看色情的东西，它是一种会上瘾的而且呢，大部分的孩子呢，因为现在你给他让他接触 iPad、iPhone， 然后接触苹果电脑、苹果这种 iPad， 他会只要上各种各样子的这种网络的邮件啊。网络的这种App 呀，里面都会无孔不入，所以它就是根本就是稍微一点，只要一点开，你就会看得到这些东西。现在在国内呢，可能因为封网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这种无孔不入的这种程度呢，也是让你想象不到的。OK， 父母一定要很警醒啊！而且呢，绝大部分的青少年呢，都绝不会向自己的父母呢承认他的色情上瘾。OK， 所以你这是要注意的啊。所以呢，而且呢，他还可以轻易的向父母隐瞒很多的事情。现在的网络社交媒体呢，会让我们的错误呢以非常耸人听闻的方式去进行传播，以吸人眼球。所以你要在这个上面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你常常会看得到在网络上呢，就是已经是会传的瞬息，就瞬间的就传遍了整个世界啊。所以呢就是造成的这种轰动效应，对一个人的打击会更大。OK网络上的霸凌行为，是使用社交媒体对人进行攻击，也是一分钟，你只要手指一敲，就键盘一敲，手指一打一敲就出去了。OK， 而且这更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毒品而父母呢，却是毫不知情。而且在网上交友呢，父母呢没有办法检测得到啊，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会产生网上的这种交友啊，把你的孩子拐骗走了，你都是父母都毫不知情。OK， 这是非常非常这个要注意的，这是以前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的，这样的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纷繁复杂，更容易呢留意到世界大事。OK。 那这些对孩子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世界上最耸人听闻的这种恐怖，骇人听闻的恐怖和灾难对儿童的影响在哪里呢？会给他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大事呢，就是你在一个手上这个手机上呀，或者 iPad 上一点就出来了啊，他并不需要去会像我们以前那样去找一本到图书馆啊，去找一个报纸啊杂志你才能知道，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在网络上啊，什么东西都瞒不到他们，除非封网了 ,OK? 那会影响到孩子呢，他会对有对各种自然灾害可能性呢产生担忧，产生恐惧。他小小的这个头脑里面，他无法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些图画，处理这些信息，他会对他造成这种阴影啊。另外呢，假新闻、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谣言啊，以及呢对真相的这种屏蔽啊，让孩子无法知道真相。OK, 各种宣传机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他都对推动宣传的热情都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啊，他宣传的有自己的一个目的啊，但是他更多的热情呢就是来啊去宣传的给你孩子进行洗脑，但是并不传播真相。你会今天发现无论在美国还在中国，主流媒体都已经不再传播真相了啊，他只是推动一个传，只是变成一个宣传机器了 ,OK?你的孩子呢一周所获得的新闻比我们当初呢一年所要获得的新闻还要多，还总量还要大，各种各样的掺着良莠不齐的这样子的这种信息在他头脑里面啊，让他无法分辨啊，所以你需要引导孩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OK? 引导孩子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好，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世代的孩子来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虚拟世界的存在。这个呢，今天的孩子他分不清楚啊。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讲，虚拟世界呢跟虚拟世界的这种高度真实啊，他会认为他对于孩子来讲，他会说这个虚拟世界的这种存在呢跟这个现实的这种存在是一样重要的，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呢他这些游戏公司啊，设计这种游戏的公司，他就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弱点，把他们抓住了，抓住他们的弱点，把这个青少年呢变成他们的囊中之物，变成他们的消费者啊，然后呢给他们造成一个把他们放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那这会怎么样它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呢？虚拟世界的各种人物呢成为他们身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书呆子能够轻而易举的成为英雄常常呢在班上或在同学当中不起眼的，或者常常成为别人霸凌的对象的这种受气包呢，他可以在网上呢可以产生去肆无忌惮的去进行复仇，那不会有任何的后果然后呢他们跟他常常有产生联系的这些网络人物呢他可以上天入海拯救万民于水火，他可以在这个他虚拟的世界里他想成为谁就可以成为谁，这样子的不受任何这个世界的约束和规范青少年对于虚拟世界里的人物呢在情感上往往不可分离，所以你会发现呢以至于如果在游戏里的这个他的这个人物死了以后呢，就有很多的青少年呢就万念俱灰，自杀了结，或者是得忧郁症这样子 OK 他们在游戏里呢还可以学到一个什么东西，不受惩罚可以肆无忌惮的杀人强奸屠杀所以这些虚拟世界里的虚假的这个世界呢成为很多孩子躲避痛苦躲避责任的一个避难所，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孩子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看到很大年纪了他都一直躲在这个网吧里面或者躲在自己家里在打电脑打游戏变成他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生，他不愿意长大，他不愿意到外面去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他会觉得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呢他能有这种操控权，但是一到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生存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他已经不会了，就已经基本上是这种是属于残疾了很多时候。好，但是呢这些也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啊，也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和孩这个世界里面的昆明给教会啊、青年团结和圣经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有利用这些这个世代这些特点的接触这些青少年。当然，现在在国内可能这环境的缘故啊，越来越艰难，就是向孩子传播真理，给孩子教导神的话也好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呢，这依然是可，我们也依然给我们带来机会，好吗？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怜悯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让我们让他们能够从小能够听到来自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啊，真理可以让他们得自由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会有这个世界里面有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商业机会啊，显得很多，它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孩子呢？就是。他就可以在很有很多的时候在网上就可以进行教育啊，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机会。那么同时这个世界呢还有给他们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同辈和社会压力会加大。OK， 所以所谓的同济压力就是来自同辈之间的压力。有的时候孩子呢特别是到了青少年以后，这种压力呢就更加的强大了。就会觉得你如果是不合群的话就会受到孤立就交不到朋友就感觉到自己很，因为青少年呢他很想要有朋友，要有认同感在这个时候呢就同辈和社会压力呢非常的大，是现在的孩子好，那到了青少年的孩子以后呢，他们会有很多的家庭朋友之外的这种朋友，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要怎么样去要有很尤其是青少年呢，他会有很多的这种朋友。那在这个时候呢，父母呢一定要小心关于孩子的朋友呢，你要有几个建议哈。你一定要知道说，你不会喜欢他们所有的朋友但是呢，你不要当着他的面呢，对他的朋友呢进行负面的评论 ，OK？ 如果你常常在他的面前呢，就说你不喜欢这个，不喜欢他的这个朋友，不喜欢他的那个朋友，你就下一次呢，他就会不告诉你了，他交的朋友他就不会让你知道他就会隐藏他跟别的孩子这种友谊。所以呢，你的比较明智的做法呢，你就试着去了解他们的朋友然后呢，把他的朋友都邀请到你的家里来。让你的家呢成为一个安全之所，因为呢，你把他邀请到家里来的时候呢，你可以观察这个孩子，他的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朋友，你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呢，你也可以及时发现，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成为一个智慧的父母哈。不要呢就是说常常把你的孩子跟他的朋友之间的割开来，要知道，让常常呢就把你的家呢敞开来，让他们的朋友到你们家里来哈。将你的孩子与朋友隔离是非常有害的 ，OK， 是非常有害的。你要知道呢，孩子越年轻，你对他们的朋友就越有影响力。所以呢，当他从小就开始，你就让他邀请朋友到你家里来，这样的话呢，你就对他们的朋友能够产生影响力 ，OK， 让他们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亲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父母。OK， 让他们都能够在你的家里然后让你肯定有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机会，有影响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OK，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哈。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是现在孩子所面对的这些种种的智力、身体、灵性、社交这些方面，这些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这些各个四个方面你要知道说，你的孩子不是孤立的，你也不是孤立的。那基于我们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经历过这些他也是在智力、身体、灵性和社交方面的，他都有经历了，从婴儿从在这个就是他在生活在出生在马槽的那一刻，一直到升天为止，他这个三十多年里，他也经历过这些东西。因为圣经里他说，《路加福音》2:52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就是指年纪了 ，OK，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是耶稣完全能够明白你做父母的种种的难处，他也明白作为一个孩子要在成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种种的难处和挣扎，因为他自己都经历过。OK，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重点呢，我们就讲到了给大家一个象限。什么是象限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哈，什么是温暖型，什么是控制型的，你不要着急，但是我一讲完了你就明白了。OK， 首先我们来讲了什么是象限呢？ 啊，我们首先一看，你看这里一个横轴，一个竖轴，有分成四大块，对不对？啊，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OK？ 那我们就我们来讲讲，我们一讲完了，你就会清知道了哈、啊。我们看到啊，前面讲一下，看这。OK， 首先讲到一点的是，我们做什么叫做象限呢？啊，作为父母呢，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说在情感和控制之间呢，要找到平衡。我们常常呢找不到平衡。有的时候，什么叫做温暖呢？温暖其实就是这种情感的啊，控制呢就是规则啊。温暖型、控制型，就是说你的这个作为父母，你如何在情感以及呢在控制之间呢？规则之间呢找到一种平衡 ，OK， 我们都深爱自己的孩子啊，希望让他们开心。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开心的话，你其实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来满足你个人的这种情感上的需求，这是非常自私的。做父母不能够这么做，所以呢，啊，你要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深爱自己的孩子。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象限哈，这个象限是我们正在操练的，我们现在在操练在我们的一个在我们这里读书的住家孩子，就是从大陆来的广州来的一个孩子，现在住在我们家里啊，他在这里上学，所以我们就成为他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监护人啊，他在我美国的一个父母吧，等于是我们真是把他当我们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样的去教养他，去教导他，我们就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工具，就这样的一个工具 ，OK。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哈，光有规则没有关系呢，会导致叛逆。也就是说，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爱过你的孩子，你跟你的孩子之间是没有一种关系在里面的。啊，但是你只会制定很多的规则给他，你不准做这个，你不准做作业的，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不准坐哪里，你不准去哪里，不准这样想，有很多那样的规则，但是你跟他之间没有关系，他跟你之间好像彼此很像陌生人一样，那你越多的规则就导致越多的叛逆，这是一条总体的原则哈，大家是要记住这一点的 ，OK， 所以不要指望着说，特别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说，在这个啊，在很多的家庭里面，这种继父继母啊非常难做，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是一个陌生人，你去到一个家里，你跟这个孩子之间根本就没有一种关系在里面，可是呢你要去教导他，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很多没有智慧的这种女人啊，没有智慧的这种继父继母呢，她就会怎么样了，她就觉得要显示哦，我是你的家长，我要开始指导你怎么样做，做这个做那个啊，那孩子你就发现孩子根本不买账啊，根本不买账。还有呢，我观察到另外一些呢，就是比方说孩子从小是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到一段时间以后呢，就等到他上学的年龄，然后把孩子接到城里来跟你一起去上学，然后父母呢就开始管教孩子了，就开始告诉你说啊、哦，你不准做这个，我今天要你做这个，然后家长就开始制定规则了。可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从小在孩子的过这个生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不在身边啊，他跟孩子根本没有建立感情。没有建立感情，然后你只会告诉他就给他定规矩，然后这些孩子根本不听你的话。啊，他时时刻刻想念着爷爷奶奶的好，想念着外公外婆的好，因为他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呢，很多做父母的就很生气，觉得孩子很不听话，觉得孩子很悖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因为不是他的错，是你的错啊，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说，光有规则没有关系，没有爱是会导致叛逆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哈，做基督徒的父母 ，OK？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说什么是温暖。啊，温暖呢，就是说父母有能力在口头上和身体上呢，以合宜的方式向孩子展示爱和情感，这就是温暖的。OK， 啊，你就是常常就是能够，这一点呢，有一些父母是做得很好的，比方说我啊，这不缺乏的哈，我的宝贝啊，我的心肝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你都会这个口头上做得很棒啊，怎么样啊，然后呢，在身体上也会懂得常常的，比方说拥抱他呀，摸摸他的头啊，等等的。OK， 这个那控制是什么东西呢？啊，所以温暖前面是比较好理解，控制是什么呢？父母有能力为孩子建立和保持一个合宜的界限和规矩，也就是说，在你这个家里面，孩子知道说父母给我设立了哪些界限和规矩，你知道吗？界限和规矩会让孩子感到安全， 很多人以为说我不给他设立界限和规矩，孩子就会更安全更开心，但是恰恰相反啊，有了界限和规矩才会安全，孩子才会知道安全，因为他知道什么是能做，什么事情是不能做。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给以色列民族呢设立这些律法。当初因为设立律法的目的就是好像说在你的家园里面围一道围墙一样，这些规矩和界限呢就是为了围一道围墙来保护你的孩子在这个界限里面可以健康的成长。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界限和规矩的话呢，那就什么东西都进来了，然后野狼也进来了，坏人也进来了，各种不道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进来了，飞禽走兽全部进来了， OK 啊，就孩子就不会有安全感。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象限是这个四大这个象限是什么东西哈。第一个呢是严格型的父母和破碎的孩子啊。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东西呢，高控制低温暖啊，就是哈，看到吗？高控制低温暖啊。你看到这里哈，这个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象限，横的呢是温暖，高低高温暖，左边是高温暖，后面右边是低温暖。那控制呢是在这个数轴上面，数轴呢是上面是高，下面是低。所以呢，在这里一块的这个象限里的呢是严格型的父母和破碎的孩子。那么怎么来看一下这是这个严格型的这种高控制是怎么样高控制的呢？就是这种是严厉的父母啊，他是一种控制型的关系，他跟孩子呢是一种好像是上级老板跟雇员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控制型的这种关系啊，奴隶主跟奴隶这种关系啊，他是有很强硬的这种权力欲望的这种父母。 OK， 他是沟通的方式呢是单向性的一种沟通啊，从来都是从上到下的，没有从下到往上的，就是父母告诉自己的孩子该做什么啊，但是从来不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父母不向孩子有任何口头或者身体上这种情感的流露就是很控制型的。 OK， 那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样的父母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特点呢？是一种破碎的孩子。他是什么呢？他会自尊很低下，永远的觉得自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感觉不到父母的爱，说话呢也觉得是人微言轻啊，无论你说什么爸爸妈妈都不会理会你啊，都得不到，他不会听你的啊。然后呢很容易忧郁，这种孩子很可怜的，他很容易去寻求逃避啊，比方说去网瘾啊，在网上啊去网瘾里面呢，或者是交一些坏朋友啊，因为他在父母那里得不到肯定吧，那么他就另外结一个小的一个帮派里面，在那里面呢他可以得到别人的肯定啊，容易到一些坏人那里啊，一些黑帮啊，一些损友啊那里去获得一些肯定和指引啊，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冷漠和疏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OK， 所以当你去分析一些很失败的这些孩子，比方说这些罪犯，年轻的这些罪犯，就是分析他身后他的成长的经历里面，有很多是这一类型的这种父母啊，和了这样的孩子。OK， 这个是第一个右上角的这种象限哈。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二种呢，就是高温暖和。低控制型的，这个呢是跟前面那个上面那个是右上方的那个呢是正好是相反的。这一类型的父母呢，他是一种宽容型的父母啊，父母呢放纵自己的孩子任意妄为啊，总是呢允许自己的孩子去控制局面啊，没有或者是很低的管教啊，孩子呢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父母呢几乎不去思考孩子的要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对他好，是不是对他有益，他们只想取悦孩子，不希望孩子不高兴，因为孩子不高兴呢父母就高兴，孩子不高兴呢就影响了你的心情啊。那这种教育方式呢，我们说呢它是一种非常懒惰型的这种教养方式。OK， 这是一种完全顺着你自己的情感，顺着你自己的情感去做的，这样的一种父母是非常非常容易做的，但是呢会对孩子的益处很对孩子的这种坏处很大啊。这种教养方式呢，你可以在中国的很多公共场合里面看到啊，可以看得到这些孩子来控制父母。OK， 你不给我买东西吧，我就坐在个地上撒泼打滚啊，我就大声的尖叫啊，我就让你难堪 啊，因为这些孩子呢已经知道这个父母怎么样去操纵父母了 ，OK， 啊，所以呢，这些孩子在往往 无理取闹的时候呢，你的父母就会打虚张声势，你再吵再闹，我就回家了，我把你扔到这里，然后呢，往往是说话呢，他孩子就把你当做是。说当都是空气啊，根本不理会你啊，他因为他知道你是虚张声势的，你根本就不会去实现 ，OK， 啊，孩子根本不买账。那这一类的孩子呢，是他会变成叛逆了啊，他自己呢会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父母之上，他会控制局面。很多的时候呢，他们确实如此啊，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从小就所需要知道的这种界限和规矩不存在，所以呢，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呢，他们会成为顽劣不堪的小霸王，然后呢，他其他的孩子呢，都会对他们敬而远之，躲得远远的。这样的孩子呢，几乎不可能在事业和婚姻里面成功啊，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样的孩子，你这样子，这种懒惰型的父母养育出来的孩子呢，是很难在事业和婚姻里面成功的，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跟人打交道。OK， 啊，因为他总是以这样的小霸王的这种面貌，以自己非常自私、自我中心的这样的这种方式去跟人相处，所以得不到别人的回应。OK， 然后下面我们看到一下低温暖和低控制，这是左右下角哈，前面是刚刚讲到是左下角，下面可能右下角这一块哈，就是这种忽略型的父母。啊，这一类的父母是缺少参与，这种父母非常的忙碌，以至于呢没有时间呢参与教育孩子，向孩子展示温暖和情感。他们这一类的人呢，就往往将孩子教育孩子的认为交托给别人，比方说交给了保姆啊，交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是这一类的，在中国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类的孩子，向孩子展示温暖的他们几乎没有规则，也不关心孩子是不是行为不端，有时候听到告状啊，告状吗？那就打吧，打一顿所以就不会细心的去引导孩子 ，OK。他们有大部分的时候呢，就不关心孩子是不是行为不端，只要孩子别来烦他们就行了。这一类的父母呢，往往就是说出去打麻将啊，出去会友啊，交朋友啊，出去，应酬啊，就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觉得孩子挺烦的，因为觉得教孩子特别麻烦啊。他们不愿意花优质时间跟孩子相处，更谈不上陪伴，也谈不上互动和玩耍了。他们呢总是在家里，即使是爸爸妈妈在家，也是这种塞给孩子一个 iPad， 塞给他一个手机，让他别来烦你，或者是给他买游戏机，让他在一边玩去，只要他不来烦你就好了，只要他不也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打麻将、玩手机、外出应酬就好了。这是这一类型的父母。那这样的孩子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些孩子呢将会跟父母呢在情感上是疏离的，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你跟他之间没有这种情感的建立，所以你很难教导他，你很难给他制定规则甚至与生活疏离因为没有指引呢，所以孩子会行为不端。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呢，无所适从，很难找到工作，也不知道呢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如何跟人建立正常健康的关系，在学校和工作上呢都难以见有所作为，因为他们从未学过如何去爱别人，以及如何建立人际关系、遵守规则，所以这一类的孩子成功的几率非常的低，就是这个道理。OK。这三种呢，这个象限里面的三种象限呢都不好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下第四个象限里面是高温暖和高控制，这是我们要可取的。要知道哈，就像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麦子跟稗子的这个比喻里面一样，有四种土壤哈，有三种土壤都要不得，只有一种土壤是好的。那么在这个象限里面也是，这个四个象限里面有三个象限都是不好的只有一个象限里面是好的，就是说这个左上方的这个高温暖高控制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尊敬的，他是一个受尊敬型的父母，首先是 OK， 因为这个父母呢，他跟孩子之间呢有展示足够的语言和身体上的情感和爱，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呢得以建立，他的关系呢是一直呢是在发展的，不断的得到滋养，父母呢常常跟孩子陪伴孩子，跟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引导他陪他玩耍 啊，跟他交流，啊，他但是呢，他也父母也给孩子设立界限，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应该怎么样做，不应该怎么做，啊，然后呢，在生气和愤怒的时候呢，他不管教孩子，他管教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泄怒气或者是惩罚他，而是为了让他教导他。管教的目的是教导，而不是惩罚。他界限很清晰，孩子知道界限在哪里，犯了错误的后果是什么。即使犯了错误，他也知道错在哪里。而且他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会存在着一贯性和持续性。啊，是什么样的？如果是你的规则定的是这样的，那就是要这样的持续的用这种规则的啊去处理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他不会说因为自己意气用事、情感用事，也会说啊好那就不打了，这一次因为你做错了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今天妈妈心情好，所以我就不去打你了，我不去管教你了，啊，而是呢持之以恒。啊，持之以恒，这样的孩子呢，他就会在一种非常确定、非常有安全感的一种环境里面长大。他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爱自己，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因为上帝就是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你看，上帝爱我们啊，有足够的地方爱我们，爱到我们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把我们名字写在他生命册上，他把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去死啊。那我们，他给我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一切一切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所需要的一切，他赐给了我们，对吧？啊，但是呢，他也是给我们设立界限，他告诉我们，把他的话语就是给我们设立的界限，他知道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啊，哪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他的儿女，哪些方面应该做，哪些方面不应该做？啊，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啊，这些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邪恶的？他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啊，他也告诉我们说这样做的目的，这样做的后果，啊，会是怎么样？违反了神的话语规则，后果会是什么？他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所以，上帝就是这种受尊敬性的父母。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一个愿意尊敬的，在这样的环境的孩子呢，我们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知道吗？这样的孩子出来呢，跟父母呢会始终存在着一种沟通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双向的一种关系。孩子呢永远都有说话的余地啊，永远都可以有表达的这种自由。孩子跟父母之间彼此信任和坦诚，他们能够自由地交流各种各样的想法。孩子对父母的顺服呢，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像那种右边那样子的，是严格型的父母呢，就是出于对父母的恐惧而去顺服的。但是我们这种呢，左边的这个的高温暖高控制型的，是我们是出于对父母的爱，就像我们是爱上帝，我们愿意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者遵守上帝的诫命啊，愿意去荣耀他，是因为耶稣的爱啊，是出于爱啊，而不是出于恐，是由于还这样的孩子呢，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比较容易成功，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比较容易做出正确的人生决定，人生的态度也比较正确，因为知道呢自己的父母会全力支持和爱自己，这样的孩子呢能够敢于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从而呢去更愿意去冒险，更有创新的精神。这种孩子呢，在一生当中呢，他更容易孝顺和爱自己的父母，啊，我们就要成为左上角的这种高温暖、高控制性的父母，知道吗？因为我们上帝给我们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一个父母。OK， 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呢，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需要恐惧，因为爱里面，爱是没有恐惧的，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啊，而且因为知道神是这样爱我们，所以呢，凭着信心，我们常常愿意去为他被他使用，去为他去做一些很多的事情。OK， 啊，因为知道我们爱上帝，有会引领我们，从来不抛弃我们，也不会离弃我们。OK， 所以这个是记住嘛。如果今天我们大家讲到了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这一点。这个象限就是给你的一个工具，你学会了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给你的孩子，怎么样去教导你的孩子。OK，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那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些具体的这种建议啊，就是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做。好，天上的阿爸父，你就是我们受尊敬的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爱你呢是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因为您先爱了我们啊。主啊，你是如此的充满着仁爱，你在圣经里面啊，在神你的话语里面啊，你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爱我们，你也真是亲自的 用你的行为向我们展示爱，展示您对我们的爱，就是您在十字架上的爱。你不但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存留，您还赐给我们永生啊！您还愿意为我们去死，为我们去舍命。在您里面呢，我没有惧怕，我们知道神是爱，您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恶和过犯啊，您就赎了我们所有的罪，有您的宝血，所以我们成为在您面前健康的孩子。求主你赐给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父母这样子的这种智慧，让他们有用一种高温暖高控制型的这样子的积极的参与对抚养孩子的这种过程当中去，因为他们能够拥有这个孩子在跟前抚养他们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那么短暂的十几年时间，很快孩子就离开他们了。所以求这里每一个，求主你赐给这个弟兄姊妹，在听到这个课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这样子这种负担啊，这种感动，要去陪伴孩子，要去亲自的引领和教导孩子，在主的这种智慧里面，在圣灵的指导下面，那去教导孩子，让他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呢都不会辜负，每一个父母呢都不会辜负您对他们的托付，让他们教导出一个敬虔的孩子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智慧，谢谢你，求你带领每一个父母能够去教导他你所托付给他们的孩子。我们相信你，我们信靠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